好，下面我们就看到鸳鸯在旁边非常的细心，鸳鸯就发现王熙凤眼睛红红的，好像哭过，所以鸳鸯代表了贾母旁边的一个监视器，他常常要把很多贾母年纪太大眼花了以后看不到的细节再报告他，所以哎，你怎么眼睛红红的，是不是哭过，是谁得罪了你？那我们注意一下鸳鸯是不是真的看出来，因为我相信王熙凤化妆以后也未必看得出她哭过，可是鸳鸯也可能从别的地方知道婆婆侮辱了王熙凤，可是她要在贾母面前把这个话说出来，因为管理者不能受委屈，从贾母的角度再去安抚王熙凤，这个都是鸳鸯的了不起。我跟大家所要提到说，曹雪芹又多了一个摄影镜头，是鸳鸯在看王熙凤，看到他，然后就说怎么眼睛肿肿的，那我就看他，那贾母在旁边说你不认识他吗，你怎么干嘛一直看他，他说我看他眼睛肿肿的。所以你特别注意一下，鸳鸯很像一个贾母身边刚才讲到的那个监视器，就是贾母照顾不到的地方他要提醒贾母，贾母听了以后就叫王熙凤说好，那你靠近，然后就戴上眼镜慢慢看，看了以后说到底怎么回事，凤姐就赶快掩饰，因为儿媳妇绝对不能说婆婆对我不好，这样可以了解吗？这种大家族的人，你第一个你不能挑拨是非，你不能在你的婆婆前面去让她的婆婆去对这个王邢夫人不好，因为是三代的关系，因为贾母是邢夫人的婆婆，所以她就假装没事说哎呀，刚才痒痒的，说揉了一下，所以大概肿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不太容易懂，我们今天大概稍微有一点委屈叫叫啊叫啊，全部上周刊这样，可是过去是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贾母疼爱王熙凤也觉得王熙凤懂事，所以不会把小事就张扬出来闹得天下不安的那个感觉。那鸳鸯说别是受了谁的气吧，啊，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就这些在贾母身边的丫头都已经懂事的不得了，就赶快点出来说是不是受了谁的气哭过了。那凤姐说谁敢给我气受啊，啊，谁敢给我气受，我这么厉害谁敢给我气受，就在掩饰，她说就是受了气，老太太过生日好日子我也不敢哭啊，啊，你看她明明哭过可她一定要掩盖一下，就是有老长辈过生日你有委屈你也不能讲，啊，你哪里敢哭，说我也不敢哭的。贾母说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就跟真儿媳妇吃了，你就跟尤氏一起吃，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剪佛豆，也积积瘦。好，这里也许大家不太容易懂什么叫剪佛豆，啊，就过去老太太过生日的时候会要她的晚辈们一起帮她念经念佛经，比如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一句的念，就把一盘的豆子里的豆子念一句剪一个，念一句剪一个，剪到另外一边，然后把这个豆子拿去蒸去化圆，叫做剪佛豆，就是念佛号的豆子，啊，念佛号的豆子，那么表示说你来帮我剪这个豆子也都积了寿，就来积福积寿。那他特别要王熙凤说你现在不要回去吃饭，你就跟我一起吃，来帮我剪剪佛豆也积积寿。他有一个对王熙凤的疼爱，因为我想贾母知道王熙凤太聪明太厉害，可是聪明厉害常常跟福气是相反的，就是民间一直相信憨憨傻傻的人反而有福气，太过精明其实是会破损那个福气的，啊，所以他要他接受。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贾母在七十一回是一个重要的主角，就是对人的周到，你可以看他怎么去应酬南安郡王的王妃、北静王的王妃，怎么去照顾喜鸾跟四儿这种穷小孩，现在他又怎么照顾他身边帮助他管理家务的王熙凤，里面有一种温暖。这个温暖我刚才特别提到说，你从比较恶意来讲可能是笼络人心，从真正人性来讲其实他是一种懂事，他知道我今天活到八十岁，我看尽人世间的生死爱恨，我怎么去担待很多的东西，所以只有大树才有这种能耐，就因为他活太久，他可以知道我的身体上可以承担多少人的生命，啊，就是大地的生命或大树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贾母是《红楼梦》里面的一个地母的角色， 一个大地之母的角色，他可以承担很多的东西。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现在知道王熙凤受了委屈，王熙凤哭过了，可是他也不追究，因为他也知道不能追究，因为你难道替你的孙媳妇去告他的婆婆吗？也不妥当。他只觉得这个事情就只好如此，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就可能安慰王熙凤说，你帮我剪剪佛豆吧，那分分我的福气啊，就是生命有委屈，可是生命有委屈能够忘掉大概就是福气啊，可以转化一下。所以我们就看到他就留下了这个王熙凤，那他说，你们姐姐妹妹们还有宝玉都已经帮我剪过佛豆，那如今也叫你们剪一剪，别说我偏心了，就是我的福气不只分给林黛玉宝玉，我也分给你啊，也分给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贾母的那个大树的角色特别明显。我刚才一直强调，这个大树是所有的鸟雀都在上面做巢的，一个小树无法承担那么多的生命，可是一个大树是可以承担很多生命的。所以贾母的这个重要性在这里才看出来啊，他让每一个不分贵贱不分高低的生命都在他的大树上筑巢啊，都能够分享他的庇荫。我们也想到他过生日的祖词叫做佳音堂，你要留最好的保佑给后代，叫做佳音，美好的保护啊，美好的保护。那么这是过去的这种大家族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他自己的教养跟某些提醒在里面。下面有一段我们看到鸳鸯后来还是告诉了贾母说，王熙凤不是因为眼睛痒揉了眼睛，是真的被委屈了，说如何如何，就把事情一一的全部告诉贾母。所以你看到贾母好像年纪大，也不出去也不看电视，什么都不听广播，什么都知道，因为他旁边有鸳鸯。可是这是多年培养起来的，就是他作为一个退休者，他不放心这个家族，所以有一个人是一定会告诉他的。他听了以后就点头说，王熙凤真懂事。他说如果这个时候他闹起来哭，这是不懂事，那今天他忍气吞声，假装没有哭过，又重新化了妆出来，好好把场面做好，这是懂事。那也说明当年贾母做孙媳妇儿媳妇大概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今天他可以做到80岁的老祖母，在那边接受大家的朝拜庆贺，他其实有过很多的委屈，可是委屈是要你自己能够化解的啊，能够化解的东西。好，下面我们就看到贾母就想起了一件事情，就赶快叫了一个老婆子来。这一段你刚刚读到的时候你不太懂，贾母忽然想起一事，忙忙的换了一个老婆子来，好像有一点想说，哎，忽然要开什么这个中央常会了，好像是国家大事要商量。结果他讲的是说，你到园子里跟每一个女人跟前去叮嘱去嘱咐，就是我说的，我留下了袭鸾四姐，她们虽然穷，可是跟我们家里的姑娘是一样的，大家要照看她们要精心一点。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只体面眼啊，体面眼就是只会看上不看下，只会看到有钱的有权力的人，那穷人都看不到，未必把他们两个小孩放在眼里，有人小看了他们，我听见可不易。好，注意这一段话，贾母这么当成一件事情在交代。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家族富贵荣华四五代不是没有道理的，或者你看到如果有一个朝代可以富贵上百年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我们看到读唐代的历史说大唐盛世，唐太宗说自古以来都贵中华见夷狄，只看重汉族，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看不起的，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子，这是唐代富贵这么久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领导者他最后照顾的是说他在核心，可他怎么照顾到最远的边缘。好，所以我今天会觉得贾母其实等于在治国，所以他特别当成一回事，说传话下去，每一个管家的人都要知道，所以我们家族的人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两个体面眼。那么这里面讲得很直接，就是我们家族富贵太久了，所以都势利的要命，尤其是越下面的用人越势利，因为可能狐假虎威。所以他特别要交代说，我们创业不是这样子的，创业的时候是 能够有很多人帮助你才能够起来的，你才能够创业。你不能到了你几年之后你就 不理这些人了。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贾母作为一个大树的角色，所以我特别把这段话念出来，我觉得可能大家要特别重视贾母扮演的这个角色。